万一，我说万一你或你的伴侣染上了性病该怎么办？大家好，我是李希墨，你的情绪私教，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课程。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是一个大家都比较害怕但是又不得不去面对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害怕性病就把性爱这件事儿一棍子打死，但是你又不得不承认，活跃的性生活确实会增加性病传播的可能性。尤其是对女孩子来说，女生感染性病的可能性是男生的2到3倍，严重性呢也会比男生要高。很多病菌潜伏在男生的身上很多年，可能都不会有任何反应，甚至都不会恶化成严重的疾病。但是跟他发生关系的那个女生就比较惨了，病菌一旦传染给了女生，恶化成严重疾病的可能性比男生就要高很多了。在这里我要提醒所有的女生们，你们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自己的身体，在不该妥协的情况下千万不要妥协。虽然我们说预防疾病男女都有责任，但是作为更容易受害的一方，如果你自己都不上心，那其他人就不可能比你更上心了。那么认真来听今天课程的男生呢，都是关心女朋友身体健康的绅士哈，先给你们点个赞。好，咱们进入正题。我们这周的课程是从会员里选出来的提问以及希墨对问题的解答。今天提问的是位男生，他非常焦虑地找到我，因为他的问题比较特殊，我跟他就互加了私人微信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后来我跟他说，你这个案例啊，如果是公布出来的话，相信会帮助到很多人。那我问他可以匿名的公布吗？他同意了，所以就有了今天的内容。他先是给我发了这么一段，他说，希墨姐姐救救我，我实在不知道该找谁来聊这个问题了。我在知乎搜索性病时，看到您的一篇预防性病相关的文章，可惜为时已晚，要是早点知道你就好了。我今年23岁，第一次性行为是在高二，是班上的女同学，不算是非常正式的男女朋友关系，当时呢只是两个人都对性很好奇，于是就发生了。高中毕业之后再也没有联系过。上大一时的女朋友在一起了2年，但是她特别特别怕疼，我已经很温柔了，但她还是很疼，所以2年内一共真正的性行为不到5次，基本上都是边缘性行为，体外摩擦、口爱和用手解决之类的。我现任的女朋友是大四实习的时候认识的，她比我大2岁，准确的说是我的直属上司，我们相处的特别特别好。我从来没有跟哪个女生在一起和跟她在一起一样这么的舒服和自在。她在性的方面很坦诚也很成熟，希墨姐不怕你嘲笑，我总觉得她才是我真正的初恋。我们在一起8个月，正式的有性生活已经5个月了，可是就在1周前，她突然说阴道口有一个地方特别疼。后来我仔细的看了一下，好像是有一个像痘痘一样大小的泡，我们当时去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是生殖器疱疹。他说他每年都有去医院做妇科检查的，一直都很健康，所以呢就认定是我传染给他的。我说那我自己怎么没有呢？然后他说有些病菌啊就是在男人身上不会发作，到女生身上才会发作的。我上知乎看了希墨姐您的文章，里面也提到过了这一点。可是就算是这样，我的病毒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我跟大一的女朋友分手后有半年的空窗期，一直都只有自己解决的份儿啊。苍天为证啊，我从来没去过什么风月场所，也没有约过炮，一直觉得那样挺不对的。大一的那段恋爱呢也只有边缘性行为，而且我的前任绝对不是那种胡来的女孩。高中那个女生应该就更不可能了吧，都这么多年了。希墨姐，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女朋友因为这个事情一直怨我，我要不要也去医院检查一下？要查什么项目呢？难道就跟医生说我怀疑自己有性病吗？帮帮我。这个问题有点长哈，我想跟这个男生说，你先别着急。首先，生殖器疱疹呢并不是一个致命的病，以现在的医学水平啊，它可以被控制得很好。我经常说恐惧源于未知， 如果你和你的女朋友都能知道的多一点，那你就能一起去战胜恐惧，直面疾病，不必因为这样的疾病而破坏了你们的感情。好，我们这个问题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回答。第一个是生殖器疱疹究竟是什么，它会带来多大的伤害。外阴上呢出现水泡，有点痛，有点麻麻的感觉，过一段时间不去管它，这个症状就会消失，隔段时间它又长出来了。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那就可能意味着你患了生殖器疱疹。当然生殖器疱疹非常的常见，在美国啊，在14岁到49岁的人当中，大约每6个人就有一个患病。然而感染了疱疹病毒和疱疹的发作是两回事，记住了，感染疱疹病毒和疱疹发作是两回事。也就是说，你很有可能感染了病毒，但是在自身抵抗力或者药物的控制下，一段时间内会不发作。但即便没有发作，也可能通过性交将病毒传染给你的伴侣。在感染疱疹病毒之处，由于暂时没有发作，所以你看不见疱疹啊，你也不觉得哪里不舒服，因此你是不知道自己已经受感染的。在这段时间内呢，你可能会进行无保护的性爱，也就是不带套的性爱，于是你就会无意识地将这个病毒感染给了另一半。除了阴道性爱，口爱、手爱、外阴摩擦和后庭性爱其实都有可能传染这个疱疹病毒的。生殖器疱疹病毒是永远不可能被彻底治愈的，但是它可以被控制得很好。也就是说，以当下的医学水平，没有任何一种经证实的疗法或者药物可以彻底的治愈生殖器疱疹的病毒。如果有人跟你说它能够根治疱疹病毒，那你多半是遇到了骗子。因为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偏方啊，这个人恐怕已经拿到诺贝尔医学奖了。如果你已经确诊感染生殖器疱疹病毒的话，你可以每天服用一种药物。具体是什么药物呢？你一定要去咨询医生，不要自己给自己开药。这个药物可以防止发作或者缩短发作的时间，并且降低传染给性伴侣的可能性。在生殖器疱疹未发作的状态下，你可以通过服用药物加上正确带套的手段来保护你的伴侣不受感染。记得服用药物加正确带套，其实这中间呢就包括了口交，也要带套。在生殖器疱疹发作的状态下，我们是建议暂停性生活的。发作期间即便你已经带套了，它也不能够有效的去避免传染，因为疱疹病毒会通过皮肤水泡中的液体传染给另一半。此外呢，水泡中的液体还有可能感染你身体的其他部位，比如说你的大腿、腰部，甚至脸上。如果说双手触碰过水泡，你记得一定要及时清洗，不要用没有消毒的手再去触碰身体的其他部位。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日常的妇科和泌尿科的检查是不包含生殖器疱疹检查的。所以题主的女朋友说每年都有做妇科检查却没有查出疱疹，这是很正常的。这同时也意味着如果你感染了疱疹病毒却没有发作，一般来说你是不会意识到自己需要刻意的去检查疱疹病毒的。所以绝大多数人第一次知道自己感染疱疹病毒都是在发作以后，这也是一个比较矛盾的一点。孕妈妈或者正在避孕的夫妇，如果已经感染生殖器疱疹病毒的话，必须告知医生，因为这个病毒感染会增大孕妈妈流产和早产的可能性。病毒有可能传播到宝宝的体内，造成新生儿疱疹，而新生儿疱疹是可能会致命的。患有生殖器疱疹的孕妈妈可能会在孕期接受到药物治疗，减少发作的概率以及传染给宝宝的风险。如果说孕妈妈刚好在分娩的时候恰好处在发作期的话，那么医生通常会建议进行剖腹产。好，刚刚我们介绍了生殖器疱疹这个病毒本身的一些知识，那么万一你或者是你的伴侣已经感染了性病，那该怎么办呢？我给大家提以下几条建议。第一条，不要去追究传染源，因为它基本是没有办法确认的。 口交、阴交、肛交还有边缘性行为都有可能传染疱疹，所以说你很难去确认究竟是你的现任传染给你的，还是你前任传染给你的，还是你女朋友的前任传染给他的。第二点，即使你追究到了传染源，也未必说明他就是一个不检点的人。前面我们说了，生殖器疱疹的发病率很高，传染的方式也很丰富。如果你感染了性病，并不代表你就是一个不检点的人，充其量只能说是运气不太好而已。更何况，传染源本人也是疾病的受害者啊，你的责备只会给他带来二次的伤害。题主和女朋友感染了共同的疾病，那我希望看到的是你们俩手牵着手一起去医院做检查，相互提醒对方服药，然后把这个病菌控制在安全的状态下，共同的去战胜人们对性病的偏见和恐慌。我们之所以需要恋人，我觉得最重大的意义就是当你遇到问题时，有个人和你一起去面对和承担，你不需要孤军奋战，你们俩更加不会互相的推卸责任，不是吗？另外就是出于道义哈，建议你友好的去通知你的前女友和你现任女友的前男友，提醒他们去医院检查。第三，疾病带来的恐慌比疾病本身更可怕。其实大部分的性传播疾病都是可以被治愈的，即便是不可被治愈的生殖器疱疹病毒、HPV、HIV 等等，都可以在正规的医疗手段下被控制得很好。但是对于性病的嘲笑、歧视和过分的恐惧，他们带来的影响比性病本身更恶劣。一方面，很多人会碍于周围人对性病的偏见，就不敢去正规的医院就医，导致他的病情加重。另一方面呢，在跟新伴侣进行身体接触之前，按照医生的建议啊，患性病的一方必须坦诚地告诉伴侣他的情况，做好措施，预防伴侣被感染。但是大多数人因为害怕偏见而选择了故意的隐瞒，于是呢，原本可控的疾病这下变得不可控了。一般来说，当我们知道一个朋友生病时，表现出的通常都是关爱和体贴，可是当我们知道一个朋友患了性病时，却莫名的产生恐惧和歧视。说到底还是因为大家还不能够以吃饭睡觉一般的平常心去对待性本身，所以呢，就自然而然的做不到以感冒发烧般的平常心来面对性病了。这样看来，西莫实验室将性爱阳光化的使命仍然任重而道远呢。好了，阳光健康的情趣1000种玩法，我们下期再见。